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3月9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而今天的节目内容。持 BNO 護照港人到英國將會豁免申請電子旅遊許可，消除前政治犯入境的障礙。香港財政預算案2025年的民意調查指，近半的受訪者給零分，有社運人士就打小人表不滿。對於這份預算案，現年20歲的大專學生亞偉是這樣說，
大家應該要減薪，公務員減薪，我們就可能減一些交通津貼，這些可能都可以開始實行，我覺得是。
美中關稅戰 2.0 再升級，北京二度反擊，是不是逆全球化時代的來臨呢？中國年度全國兩會開幕，經濟挑戰、科技競爭和軍費的增長成為焦點。以上的內容歡迎收聽。英國政府考慮外界意見之後，決定修改現行的規例，不再規定持有 BNO 護照的海外香港人申請自1月初起實施的擴大電子旅遊許可。此舉將會惠及刑期超過12個月的香港政治犯，容許他們入境英國。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鄭樂哲從倫敦發來的報導。
一直有跟進 ETA 議題的英國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對美國之音表示，在星期三，他收到英國移民及公民政務次官馬可特拉的信件，指英國政府在經過持續審視並聽取證據之後，決定 BNO 護照持有人不再需要 ETA 即可前往英國，內政部將會盡快修改移民規則。馬可特拉說，這項決定是基於 BNO 社群和英國之間的密切聯繫，英國對他們所作的歷史承諾，以及至關重要的是，就好像擁有護照的英國公民一樣，為他們簽發旅行證件的是英國本身，這個可以令到我們更加確定個人身份，而無需他們提出額外申請。馬可特拉說，英國政府將會持續審視這項豁免，以避免濫用。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主席麥道國對美國之音說，決定彰顯英國和英籍港人社群之間深厚而歷史悠久的聯繫。他說，我曾經對 ETA 政策可能帶來的影響向內政大臣表達關注，非常欣見政府聆聽並作出相應行動。這一項決定重申了英國對這些在我們保護之下出身的港人的莊嚴承諾，我亦都會在國會裡面繼續為 BNO 和更廣泛的港人群體發聲。由於修訂只是涉及 BNO 護照持有人，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到訪英國的時候仍然需要申請 ETA， 持有 BNO 簽證的人就不需要申請 ETA。同時是英國國會香港小組副主席的奧爾頓勳爵對美國之音說，歡迎英國內政部的決定。他說，這個對持有 BNO 護照的香港人發出了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他們在英國受到多麼歡迎和重視，當他們在權利、公民身份和機會方面吃虧，這些方面都應該得到肯定和加強。這個也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社群透過民主議會行動有效地接觸兩院議員和政府部長。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孜孜不倦，卓有成效地努力確保香港和香港人的聲音能夠繼續在英國議會受到傾聽。根據英國政府的指引，如果 ETA 申請者曾經因為在英國或者海外犯罪而被判處12個月或者以上監禁，他們的 ETA 申請會被拒絕。美國之音在去年12月報導指， ETA 規則十分影響一些曾經因為香港政治事件坐監超過12個月的人，隨時令到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無法到英國探親，以致申請政治庇護。他們身處兩難局面，為了入境可能要講大話，但是這樣做又可能會影響他們之後在英國的身份。有份爭取修訂的在英港人組織從光團隊對美國之音指，他們歡迎英國政府聆聽英國國會跨黨派香港小組、其他在英港人組織和他們的聲音。他們說， BNO 護照是由英國政府簽發的一種護照，去年英國政府宣布 BNO 護照持有者必須獲得 ETA 才可以到訪英國，但是其他沒有居留權的英國國民卻享受豁免，我們對此感到驚訝。這一項政策不單止損害了 BNO 公民的利益，也都違背了英國對 BNO 香港人的承諾。他們又說，我們的立場始終很明確， BNO 是英國人， 任何有损 BNO 英国身份的行为都是不可以接受的。我们很高兴见到政府正在修改规则，并与英国各地的社区团体有建设性的接触。同样有份争取修订的苏格兰香港人创办人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政策修订证明他们的长期倡议得到认同，乐见英国政府正视 BNO 护照持有人的身份。
同埋我哋都要政府去釐清翻，咁究竟嗰啲冇辦法申請 BNO visa， 同埋有打算嚟英國尋求庇護嘅 BNO 持有人，咁佢哋係咪能夠順利入境英國同提出申請咧？呢、這個我哋都希望內政部能夠講得到，咁我哋會繼續努力啦，咁為到 BNO 同埋所有政治迫害嘅港人獲得更完善嘅保護啦。
基於安全理由，受訪者使用化名。擁有 BNO 護照的陳先生曾經因為參加2019年抗爭運動被判暴動罪成，坐監超過兩年。他說他被捕的時候，警方指如果他不合作就會拘捕他的家人，因此家人已經移民英國。出獄之後，他曾經申請 BNO 簽證移民英國，但是因為刑期長過12個月被英國內政部拒絕。陳先生擔心在 ETA 生效之後，他很大機會不可以入境英國，無法再與家人團聚，於是在生效之前到達英國。陳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之前見到網上有其他前政治犯表示因為有刑事案底而申請 ETA 失敗，他認為修訂幫助到他以及有類似處境的人。
我之前都有講過，可能有些很多不同的手續，他們暴動罪入一入去要坐的都可能起跳都可能要60個月，如果有 ETA 的話，基本上都沒可能是申請得到入境去到英國當中。如果現在取消了的話，其實就拿著個 BNO 護照就可以繼續好像之前那樣，就是一個旅遊身份，又不需要 ETA 就可以入境到英國。我覺得這個是很樂意去見到，去我覺得 對一班嚟緊啊手續好多可能暴動罪啊判咗刑啊嘅手續咧，咁係一個即係好似閂咗一道門又開翻嗰道門咁樣咯。
佢話事件反映英國政府願意聽取外界意見。
我又覺得其實英國政府都是一個文明國度啊，都是講法治啊，都是講你啲人，如果你真係去陳述或者講得清楚件事，我諗佢都係會理性會考慮咯，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其實都叫做實施咗都唔係好耐啦，兩個月多少少啦，咁啊聽到可能香港人嘅聲音啊，你哋啲記者去到反應啊，咁我覺得英國政府都係好理性啊，好實務地去到去對待啲事情咯，咁我都係我高興嘅。
陳先生話：希望在英港人唔會再對英國政治灰心。
因為其實很多之前我自己接觸的香港人，有些人都覺得很灰，說為何英國政府會這樣的，即一本他們自己issue 的 passport 都會即搞到這樣的，即好像是不是打壓香港人呢，是不是其實不再理會香港人的生死呢。 我自己高興的，即當我接觸到這個消息的時候，即我覺得唔好再，即我覺得好多香港有時就太灰啦，就覺得其實英國政府同香港政府啊都係一樣嘅，即其實我覺得完全唔係嘅，即只不過係香港人未體會到即英國一個民選政府佢哋裏面係要點樣運作啦，同埋去真係去講呢啲聲音嘅時候係真係會聽咯。
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樂之，倫敦報導。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个星期三发表新一份的财政预算案，为了应对接近千亿港元的财政赤字，大幅削减长者和学生福利，但高官、各级的议员和公务员只是动薪没有减薪，引起社会各界极度不满。一项最新的网上民意调查显示，接近五成的受访者比最低分的零分。有关注学生组织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市民对预算案的愤怒，亦都有社运人士趁经济打小人，抗议预算案肥上瘦下，呼吁立法会议员投下反对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正当各界关注香港政府怎样去面对超过1000亿港元的财政赤字之际，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上个礼拜三2月26号在立法会宣读第三份财政预算案时，公布大幅削减长者和学生福利，包括60岁以上长者乘搭公共交通的2元优惠。预算案并大幅削减8间资助大学的拨款，并取消向中小学和幼稚园学生提供每年一笔 过嘅2500港元嘅现金津贴，但却冇回应到社会各界要求高官、议员同埋公务员嘅减薪诉求，只系提出动薪措施，但系拒绝减薪。自公布一个礼拜以嚟，预算案引起社会各界极大不满。爱好女长毛嘅社运人士雷玉莲，星期三3月5日趁农历惊蛰到湾仔鹅颈桥打小人，抗议预算案肥上瘦下，只是削减社会基层福利，但高官议员却拒绝减薪与民共度时间，认为是国际笑话。雷玉莲是这样讲的。香港以及中国大陆珠三角一带的民众在农历24节气的惊蛰有打小人习俗，希望驱逐报复所谓的小人。雷玉莲以拖鞋拍打新一份预算案的封面，又以一块肥猪肉去塞住祭白虎的口，不满预算案自肥，呼吁清一色无民主派的立法会议员在审议预算案的时候凭住良心投下反对票。他继续说，据 Yahoo 新闻上个礼拜三下午到上个礼拜四深夜进行的一项网上民意调查，由零分到十分反映受访者对预算案的满意度。结果显示3057名的受访者当中，共有1479个人给予最低的零分，占总数超过48%，另有366个人给予一分，佔總數12%，只有31個人給予最高的10分，佔總數1%。關注學童發展權利聯席主席卡文在接受美國之音訪問的時候表示，民調結果顯示接近一半的受訪者給予預算案零分，反映市民對預算案的憤怒。他說，
是啊，因為我知道咧，係啲家長啦，同埋啲大學生係好憤怒嘅呢樣嘢，係啦，都接到啲電話咧，係個情緒好怒嘈，同埋情緒好激動啊！出台嘅兩日兩夜，我哋嘅電話、辦公室電話、工作電話係哔哩吧啦哔哩吧啦冇停過嘅，我哋根本上係去到12點咯，都接緊電話。當然啦，要做一個安撫家長的情緒啦，都有咁做呢啲嘢咯。其實呢啲嘢咧應該係政府做，依家好似訂咗俾我哋 NGO 咁樣嚟去幫政府去安撫啲家長。
卡文表示，佢自己都係給予預算案3分嘅唔合格分數，因為關學聯成員嘅學生同埋家長都非常不滿一刀切削減2500港元現金津貼。他形容預算案刀刀劈向基層，但是高官議員都沒有減薪，認為做法完全不公平，甚至影響到基層家庭的消費意欲，不利經濟發展。他說，
完全是不公平，因為怎麼說呢，現在所有的政策出來都劈向基層，因為基層呢，講真嗰句，講緊冇咗基層呢班人去撐住嘅話，你個經濟點樣爬上去啊？但係依家你睇下，基層好多失業，開工不足。咁你開工不足、失業嘅情況之下，你就攞唔到嗰個低津嘅啦，低收入家庭津貼，你攞唔到就直接影響屋企嘅啲學童，個學童就攞唔到嗰個兒童津貼。咁係咪都劈向基層啊？你要減嘅時候就大家一齊減，咁你高官咁高人工嘅情況之下，都希望可以喺呢個咁困難嘅時候，大家一齊嚟去肩起個責任嘅嘛。
卡文表示，預算案取消中小學生現金嘅津貼，對於要供養細路仔讀書嘅基層家庭影響好大，加上大學及專上學院嘅學費資助申請批核門檻越嚟越嚴格，而預算案削減大學撥款，意味住大學及專上學院將會加學費，對基層家庭嘅生活負擔百上加斤。 现年20岁嘅大专学生阿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佢嘅细佬妹妹一年原本可以领取合共5000港币嘅学生津贴，佢嘅父母亦都会利用呢一笔钱去资助佢嘅学费。今年细佬妹妹嘅现金津贴被取消，对佢哋一家嘅生活有好大嘅影响。阿伟表示，对新一份预算案嘅观感只系一般，亦都会给予唔合格嘅4分，因为高官同公务员唔减薪，只系削减学生同埋长者福利，认为做法相当唔公平。
因为我上网睇都听到话啲公务员都可以跳 point， 有呢一点我都觉得系有啲都系唔公平嘅，因为我哋唔系公务员，咁我哋都跳唔到 point， 即系唔会有加人工呢样嘢噶嘛，咁我觉得都系。要大家公平啲咁樣，係咯，大家應該要減薪啊，即係公務員減薪，跟住我哋就可能減啲交通津貼呢啲嘢，可能都可以咯，可以接受咁樣，我覺得係。
香港信報財經新聞星期一3月3日刊登評論文章話，預算案有兩項政策喺政界特別掀起波瀾，包括取消2500港元嘅學生津貼，以及打算向中港兩地陸路邊境管制站離境的私家車徵收邊境建設費。文章說，有立法會議員批評私家車離境稅明顯是同中港兩地融合的施政方向背道而馳，做法如同擺議員上台做代罪的羔羊。文章引述建制人士表示，雖然理解政府不能夠透露預算案具體措施，但質疑難道不可以旁敲側擊了解議員的看法，形容政府這一次除了失去民心，更加動了軍心。文章又表示，特首李家超上任時候多次強調問責官員團隊在推行重大措施之前特別需要考慮負面的反應，進行批判性審視。文章質疑一片爭議聲中，紅隊有否在力所能及下向陳茂波痛陳利弊。有建制人士形容紅隊需要加強，質疑部分公務員欠全局觀。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美國在3月4日正式對中國商品再加徵10%的進口關稅之後，中國迅速推出3項反制措施，包括向世貿組織提起訴訟，對多項美國產品加徵10%至15%的關稅，以及將15家美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雖然中國網友在社群平台上普遍支持中國政府的強硬立場，但部分中國出口商就透露，面對關稅壓力，他們正是透過擴大議價空間或者轉由第三國出口來到應對。分析家就說，特朗普政府發起的關稅戰最終的目的是重塑美國製造業，而不是單純調節貿易逆差。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在台北報導。美國對中國商品二度加徵10%的進口關稅在北京時間3月4日下午1時生效之後，中國亦都二度反擊，由中國商務部和財政部發布書面公告，出台以下的3項的反制措施，主要針對美國農產品、軍工、科技企業和國際貿易爭端。有關美國產品加徵關稅，中國國務院關稅稅則委員會說，將自3月10日起對原產於美國的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包括對雞肉、小麥、玉米、棉花等商品加徵15%關稅，並且對高粱、大豆、豬肉、牛肉、水產品、水果、蔬菜、乳製品等商品加徵10%的關稅。至於制裁15家美國公司方面，中國商務部宣布將15家美國企業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涉及船舶的設計、人工智能、通訊、航空等國防科技領域，包括萊多斯公司、吉布斯和考克斯公司等。這些企業即刻被禁止向中國購買民用和軍用的物項，特殊情況下需要向商務部申請許可。第三是關於向世界貿易組織提起訴訟。中國商務部發言人另發聲明說，中方已經在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下起訴美方，而且對美方單邊徵稅、破壞兩國經貿合作的做法表達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另外，中國人大會議發言人劉勤劍就在星期二召開的中外記者會上表態，他說中美之間難免有分歧，但應當是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並且共同找到解決的方案。 佢話佢哋願意喺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對等互惠嘅基礎上，同美方通過對話協商解決各自嘅關注，但絕不接受施壓或者威脅。喺劉勤儉係釋出美中對話嘅善意，但係話裏係軟中帶硬，就獲得中國網民一面倒嘅唱和。尤其是中國絕不接受施壓和威脅的搜索的詞條，直至當日晚上八點吸引到超過5900万的閱讀量，連同其他有關中國關稅反制措施的話題都衝上當日的微博熱搜榜。而多數中國網民除了附和官方絕不妥協的立場之外，還做出滿日愛國情操的反美表態。廣東佛山羅浮宮國際家具博覽中心的姓王的外貿主管對美國之音說，美國關稅從2019年的 25% 加徵到現在的 45%， 還包括部分品項高達 200% 的反傾銷稅，一直都是由美國進口商來支付，中國家具業者不會吸收，但如果採購空間夠大，議價者或者購買空間量可以給予。
原來是25%，然後加持35%，現在然後有一些家具部分是200%的反傾銷稅，那肯定是進口商去付啊。
他說原來是25%，然後2月加10%，到現在35%，然後有些家具是超過200%的反傾銷稅，那肯定是美國進口商去支付。議價空間具體看下你的海運貨櫃的整櫃的，還是在法國拼櫃呢？你在美國的身份是怎樣呢？你要幾多立方米的家具？具體是什麼家具呢？這些清單有沒有呢？然後再去細談。這位姓王的主管說，如果是個人買家的散貨，幾乎是沒有議價空間，關稅應該給多少，亦都是由美國客戶來到支付，但如果採購量大，是可以綜合考慮家具的樣式、海運貨櫃量等因素，是給一個較為優惠的折扣，亦都是等於變相幫美國客戶是吸收一部分的關稅。浙江義烏的一位姓林的批發商就對美國之音說，美國自從2月初對華加徵 10% 的關稅之後，他的衣飾、家用品等小商品的美國訂單並未明顯波動，至於3月2度加徵 10% 的關稅之後，他的美國訂單會受多大影響還要有待觀察。不過他說，美國的關稅的確已經激化了中國製造商之間的競爭，部分中國廠商其實是早自前幾年美中關稅戰的 1.0 期間就已經外移到墨西哥或者其他東南亞國家轉運，以規避美國關稅並且維持低價的優勢。他說，雖然中製品這幾年經由墨西哥轉運美國的管道現在都被課以高關稅，但是中國廠商依循前幾年的經驗，未來應該還是可以找得到第三國低價轉運。
一堆貨從墨西哥進美國啊，為什麼？那就中國人過去搞的，看他怎麼嫖嘛，總是有比較便宜的地方嘛。
他說，一堆中國貨從墨西哥進美國，為什麼呢？就是中國人是進去做的，看看特朗普是怎樣調整，總是有比較便宜的地方。今日你將墨西哥封了，那他可能是從其他地方是走轉運，就是這樣一回事。美國怎麼可能將每個全世界的國家都封鎖呢？對於美中貿易爭端 2.0， 位於台北的中華經濟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長劉孟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說，近一個月以來，兩國之間互加徵關稅的攻防仍未是脫離是前幾年關稅戰 1.0 的套路，只不過特朗普這一波掀起的關稅舉措不單止是劍指中國，亦都鎖定其他對美貿易順差高企的國家，包括墨西哥和加拿大等。他說，特朗普發起關稅措施並非只為降低美國對外的貿易赤字，他最終想達到的是恢復美國的製造業，透過吸引有盟國家的對美投資，尤其是高科技產業，為美國創造就業機會。
貿易逆差可能一時之間還是沒辦法解決了，但是他現在要的是別人進去投資嘛。
劉孟俊說，美國對外的貿易逆差可能一時之間還是沒辦法解決，但是特朗普現在要的是人家進入去美國投資，但他又不給中國投資，因為到美國去投資，他是要他相信的一些不會偷他科技的夥伴。他說，例如多家台灣伺服器大廠打算將墨西哥產線移往美國，而晶片大廠台積電亦都宣布新增對美投資1000亿美元，用於興建3座晶圓廠、2座先進封裝廠和研發中心等，都受到特朗普的歡迎。就最新的美中關稅戰 2.0 的情勢，劉孟俊說，特朗普或者還會持續找其他藉口來進一步拉高對華關稅，因此未來美中貿易爭端是否繼續升級仍然有待觀察。 不過兩國最終仲係需要透過談判嚟到解決爭端。至於中國，佢話為咗維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主政以嚟嘅強大國家形象，必然亦都不會係對美國示弱，因此持續出台報復措施亦都係意料中之事。只不過美國出口到中國嘅最大宗嘅品項就係屬於農產品，現加徵關稅之後，中國未來仲有幾多嘅籌碼，仲有待觀察。尤其中國內需不振。以上係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黃麗玲喺台北報導。
2025年中国全国政协人大两会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开幕，经济增速放缓、支持民营企业、地方债务化解等议题成为今年两会的关注焦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刘勤剑强调，去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一篮子增量的政策，有效推动经济，全年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30万亿元人民币，实现5%的增长。他说，当前外部环境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世界经济政治不确定性上升，令到中国稳外需难度加大，而且国内需求不足，部分企业生产经营困难，但同时亦都强调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长期向好的趋势不变。对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去年11月批准6万亿元人民币的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刘勤健表示，直至去年底，2024年2万亿的置换债券额度已经全部发行完毕，大部分地区已经是完成置换今年的额度，有效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至于仲在审议当中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刘勤健强调，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草案首次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和促进两个健康等中共支持民企的重大方针写入法律，就是要保证民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进一步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提振企业家的信心。值得观察的是，今年两会开幕前，中共中央一再强调对于民企的支持。2月17日，中共领导人习近平6年来首次亲自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日还刊登文章，我是一贯支持民营企业的习近平同志关心推动民营经济发展几实，重新细数他对民营经济的肯定。在台北的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曾伟峰指出，相比前几年的国进民退以及对于互联网、教培等多个行业的打压，上述的作为显示中共当局通过刺激民营经济的活力，扭转经济下行的局面。但他认为国进民退的政策并未改变，现在是放宽只是权宜之计，而并非好像是已故前领导人邓小平时期这样从左到右全面开放。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就预期，今年的两会是会将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他说，依照今年收官的14-5规划，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要达到发达国家的中等水平，照此推估，2035年之前，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平均要4.6%-4.7%。由于经济一定是逐步缓慢增长，所以前期至少要5%以上的增长，才能够支撑14-5的目标。他说，中国去年很大部分的经济增长是依靠出口在支撑，但是关税战带来难以预测的风险。与此同时，外来投资和消费它是在消退，
投资其实已经在衰退，而消费衰退得更惨。
王国臣说，投资其实已经在衰退，而消费衰退更惨，那你就更加不要说 CPI 长期是低于1%，也就是通缩，所以当然消费困难。他觉得内需不足这一点是可以预期得到，但是中国今年也都只能够是更多地依赖消费。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